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白宫与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同台了。川普总统称赞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因为郭董要砸100亿美元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设面板厂。郭董的这笔投资有没有政治上的算计呢？另一方面，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吧，这个川普总统就任之前，他曾经在纽约和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会面，当时马云也夸口要在未来5年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川普当时也称赞马云是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耶，还说要和马云一起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川普捧马云，赞郭董，三位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但大家也都听过一句话，那就是商人无祖国。这三位成功的商人能否让国家再次伟大，又能否为美中台关系创造三赢呢？我们在这个今天要邀请了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还有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两位为我们深入分析。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现在听听看这个川普还有郭台铭在白宫同台哦。先来听听郭台铭的说法。
Foxconn and then Sharp are committed。
富士康及夏普承诺在美国建造世界最先进的 8K 面板工厂以及工业。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怎么评价郭台铭的。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American workers.
今天是对美国工人、美国制造业以及所有相信美国制造这个概念及标签的人的大好日子。
In the USA。
好的，那是川普总统的话，他也说感谢鸿海，感谢郭台铭，说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也在一直在 follow 这条新闻了，你认为这个郭董他为什么把这100亿美金砸在这个威斯康星中，跟这个美国的政治有没有关联，跟有没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算计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郭台铭要在美国投资已经不是新的哦，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承诺要在宾州投资，所以他基本上一直都在看美国这个市场啊。那么这一次能够真的是就是说把谈到这个有实际的投建案出来的话，当然有好几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确实川普总统他非常的重视这个所谓的招商，要把这个经济放在第一位啊。那另外就是很多的像这个郭台铭讲的州长在争取他投资，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说美国媒体后来也去追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威斯康星州几乎会回馈他将近30亿美金的各种的租税减免啊，这个优惠鼓励哦。所以一般的这个威州的一个纳税人可能要给他一年要10000多美金的这个补贴。
是。
那么所以说郭董的投资，我相信他自己也讲了一个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他的祖国，他这讲了很多名言，对不对？然后政治要为经济服务哦。那么商人的投资绝对是要从这个第一个要从经济利益来算计的，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的投资，会盈利的。那第二点，确实为什么会成就，是因为对共和党里面所有的大咖都有好处，对不对？第一个，川普总统看起来非常很棒，对不对？他这个马上就把世界上知名的这个大公司拉回到美国来投资，
那么让制造业回流。
对，尤其是这个富士康，他是苹果很多美国高级这个所谓的这些产业的代工最大代工者，当然希望由他在带动，譬如苹果能够回来投资，或是其他的高科技产业把这个产业链再造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威州的州长说要把他们那边搞成一个威谷哈，还不是只有干一个工厂。那么这些人通通都是共和党的重要的，包括刚刚讲议长，他是从这个地方选出来的，州长是共和党人，那甚至已经下台的那个时候的幕僚长普伯斯也是从威州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几乎是大家是 win-win， 就是说双赢三赢，大家都赢的一个场面。所以说当然就会我们看到在白宫出现这样一个锦上添花，非常非常这个场面非常壮观的一场大戏，让这么多的大咖排排站的替这个鸿海拍拍手。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郭董确实在这次做了一个非常精密但是又非常 应该讲精准的算计，然后他谈判的对手又是 Kushner 现在最当红的驸马爷，所以你看这个案子一拖成多少人的那个戴上了荣耀的冠冕，然后都受贿了，是吧？
不是双赢三赢，还是大家每一方都赢？
对对对，大家都赢。
嗯，郭董果然很聪明，不过他也有很多的名言，我们就要听听看他这个在白宫跟川普总统会面完之后呢，他到了威斯康星州去千杯万落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政治要为经济服务，政治经济是要用做的，不是用说的。他是一名商人，很多人都说，他自己也讲，商人无祖国，没有错。他认为市场就是他的祖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台北来宾的是，你看果然是商人无祖国，连他自己都这么说。那看我们看整个过程，当然他进白宫非常的这个荣耀啊，被这个川普总统称赞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台湾，哎，到底台湾的角色在哪里？我想请吴汉教授我们分析一下。吴汉教授，
郭董啊，他基本上是企业这个发展的这个企图心非常强，所以他非常希望把鸿海做成一个跨国企业。那么过去他把他的触角伸到中国大陆，那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他的领域。那么当然他也希望把，因为他是苹果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代工厂，所以他也当然希望随着苹果的这种全球布局，他也希望把每一个地方的重要点都能够占到。那么特别是现在是到美国，那么以前要考虑到美国设厂呢，他因为考虑到很多相关的这个成本的因素啊，不太容易。那么在川普上任之后，特别提出了很多优惠的一些政策，甚至于包括税的回馈，那么让他有机会那在美开始涉入美国的投资。那么在这里呢，同时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案，那么变成了一个白宫的客人。我想这个在美中台这三角关系里面都是非常难得的，至今为止可以跟美国总统坐下来谈的没几个人，除了这个习近平之外，那么在大陆就是一个马云。那么马云还是在这个川普还没上任的时候，
对，
那么在川普当了总统以后，那么郭台铭可以说是两岸中国人的两岸这个华人的第一人嘛，对。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在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也好，或者是在这个个人利益上的考虑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他前一阵子要谈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并购案，那么也这个遭到了铩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算是要扳回一城，那么借着美国的声势，是不是能够敲动打动这个东芝的这个心呢、啊？我想这也是他的考虑。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次他是最大的赢家。
嗯，
那么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讲，我想郭董他当然在这个里面，他也特别强调他是在台湾纳税，所以只是说他应该是在目前来比较关注到他自己个人企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没有太去对这个是不是代表台湾来多所琢磨。
嗯，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请教，刚才吴汉教授也提到了马云，要请教玉芬了。我们当然记得这个马云当时说要在五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也被川普说是全世界最棒的商人。那现在这个郭台铭说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也被川普说好棒棒。你怎么看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商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那马云他跟习近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在美中关系可能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你怎么看郭台铭跟马云两个人去会见川普，然后在美国投资呢？
可以说这个他们当中还是有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说马云来他绝对不是只有代表自己的企业啊，因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企业这一回事儿啊，那么跟这个政府跟党的关系都很密切。对，那么在台湾可以看到台湾还真是没什么角色，在郭台铭这一次
没有提到台湾。
对，没有提到台湾，而且可能在这里的代表处事先都不知道，台北代表处不知道这个郭台铭来，也不知道他要来什么时候跟宣布签约啊。所以郭台铭基本上是独立于台湾自己作业。上次选择美国高峰投资会来的时候，台湾组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郭台铭不在其中，他完全是自己独立作业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如果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郭董绝对不会来选总统的，因为当了总统他反而什么地方都来不了，不当总统的时候他期待各地的政治都可以为他服务哦。那么反而这个是超越总统，是他是最大的了。所以我觉得说，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吴太教授提到，就这个对台湾来说，毕竟它还是件喜事，我们还是乐观其成了，把喜事当喜事办哦。即便他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不可能忽略他。美国媒体就他富士康是一个台湾的公司，起家于台湾。那不当然，郭董他可能被认为是台湾少数具有狼性的这样的企业家，他要放眼全球，做的是一个全球大企业哦。可是这里也就。譬如说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其实在台湾是很少见的，而且它的例子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复制。那么台积电最近就讲了，说他们可能还是会把重要的投资放在台湾，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到美国来的。
好了，虽然没有谈到台湾，反正还是能够提高台湾的能见度，或是对台湾的国际投资有帮助的哈。我刚才玉芬提到很重要，就是究竟郭台铭要不要选总统哦？我们看到这个他见了这个川普总统，然后投资了之后呢，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民调，是从最新民调看蔡英文的执政危机啊，是这个内容我先挑一个最重要的吧，就是蔡英文2020年如果对上郭台铭的话呢，民调是什么呢？是38.1%对上44.4%。那么我想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很简短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现在郭董的事业如日中天，已经要前进美国，他的下一步是不是有政治上考量要选总统呢？蔡英文是不是担心郭台铭会成为他2020年的对手？吴汉教授很简短的。
也许国内会有人拱郭台铭出来这个代表2020年出来选总统，但是我认为如果假说郭董如果非常聪明的话，应该不要涉足这种政治漩涡，因为一到了政治领域里面，就像刚刚曹小姐所讲的，你哪里也去不了，中国大陆也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全球的市场，所以他可以这个纵横无阻，那么可以发展他的这个全球化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对他是最有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想继续再请教这个吴
汉教授，就是这一次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就是郭董到美国去，其实给台湾政府一个很大的震撼，特别像台积电这种指标性的大产业，经济部就说要使洪荒之力啊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也说至少是一定会留下台湾。但是我想请教了吴老师，就是说第一个像这个大企业你要吸引它，像你的市场你的基础建设一定要完善，但是在蔡政府他所提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在台湾一直引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争议，特别是像这个台积电也好，鸿海也好，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电其实不够用，但是好像民进党在前瞻的这个建设计划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关心这些企业的需求，反而是提出一些好像人民也不喜欢、企业也不接受的一些政策，他们来觉得要作为他们的这个基础建设，反而会让能够离开的，像这个有人说郭台铭他就用脚投票离开了台湾，您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吗？继续如果说民进党继续要这样下去的话，
首先我们讲台积电董事长说他不会离开台湾，好，那么跟郭台铭然后要到全球各地去投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模式，但我想这是因为是不同的企业，因为台积电它掌握的是这个领先的优势，它的技术是领先的，所以它不需要离开台湾。那么可是郭台铭他是因为是以代工起家，那么他为了要创造自己更多的更大的身价，所以他必须到全世界去，包括
并购，包括市场，甚至于走向高端。那么所以他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他并了夏普之后，这个面板搞定了，接下来要并东芝，要再进把半导体搞下来，那么将来能够成为这个苹果的这个供应链里面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环。那这是企业自己的一个考虑，当然我们讲的是政府为了挽留企业，看起来好像台湾政府在实施这个在挽留企业这方面没有像美国政府这么来的积极。那么而且在我们看到这个瑞商管理学院那个洛桑管理学院的那个这个调查里面的全球排行排那个调查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排名是领先的，可是政府效能是落后的。那么政府为什么效能会落后呢？因为大概主管这些事务啊，企业投资的事务啊，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里面，那包括了环境的问题，包括了劳动的问题，这些都是台湾目前没办法解决的。
好的，东宁。
好的，那也请教这个在这个 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就跟我们下半场整个这个话题来进行一个总结，好，大约一分钟。
好，我现在想说，这台湾的投资问题，其实用脚投票这个部分哦，我觉得不完全是正确的说法了。像美国企业其实很多也出走了，它是因为譬如美国的税太重，把企业移到海外，或者它需要更廉价的资本啊、哦。那么台湾本身是有很多需要改善投资环境的，但是郭董来这边，他早就已经到大陆去。那如果照过去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台湾的历任政府都是失败的？所以郭董很早就已经跑到大陆投资去了。所以今天去怪哪一个政府，我觉得是不够，就是说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台湾经济要起飞，真的是要专注在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投资环境，但是企业本身它布局一定有它自己的考量。那么要走国际，像郭董自己说的，如果说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到这两个市场要去哪里呢？那么美国市场之所以成熟，它愿意回来，也是因为在川普政府它看到了有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哦。所以说台湾的辩论还是常常纠结在两党之间的这个斗争上面，不是真的实际要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很可惜，就是需要超越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玉芬。武汉教授最后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吧，大约二十秒。
在台湾目前好像看起来这个常常有一个论调，就是台湾这个越来越这个萧条，但是台湾有台湾自己该走的路。当然我们希望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政府能够多去思考。那么现在看起来从去年到今年拿出来的很多政策都是属于拼盘式的，所以看起来没有诱因，没有诱人之处。那么是不是能够整合整个政府的力量，提出一个具有真正具有前瞻性的一个建设，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
好的，好的，我非常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恭喜你们的今天搬了新家。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以及在华盛顿现场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我们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于习近平说可能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的相关发展，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